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发射一枚疑似短程导弹的发射体，美国国务院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若美国取消敌对政策愿与之对话。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28日上午在慈江道向东部方向发射了疑似短程导弹的发射体。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28日上午6时40分许，韩方捕捉到北韩在慈江道五平里一带向东发射一枚疑似短程导弹的发射体。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对北韩发射导弹的种类、飞行高度等信息进行精密分析。据了解，北韩28日发射的导弹的飞行距离与高度等与现有参数存在差异。此次是北韩从列车上向东海方向发射短程弹道导弹时隔13天，也是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柔和态度讲话时隔3天进行的又一次发射。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称，南侧将朝鲜进行导弹试射视为挑衅行为，属于双重标准，要求韩国取消这一主张。另有分析称，北韩的此次发射是为了确认韩国的反应。为应对北韩可能再度进行挑衅，韩美军方已加强协作，密切关注北韩动向，并维持应对态势。另据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8日上午8时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紧急会议，与会人员听取了军方对北韩当天进行发射情况的报告，并对北韩在韩半岛局势稳定的重要阶段进行发射行为深表遗憾。韩国统一部表示，将与军方合作，致力于和平管理韩半岛局势，同时通过对话与合作，在以遏制战争、相互保障安全、共同繁荣为原则的前提下，为进一步发展南北关系一如既往地进行努力。在北韩28日发射疑似短程导弹的发射体后，美国国务院对此予以谴责的同时，敦促北韩在外交解决问题的基调下进行对话。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对北韩发射导弹进行了谴责。美国国务院认为，北韩的发射行为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并对北韩的邻国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国仍专注于和北韩进行外交接触，敦促北韩进行对话。有分析认为，美国国务院表示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可能是因为美方判断北韩当天发射的短程导弹是安理会决议中禁止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在北韩本月15日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后发布了同样的声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透露，韩国军方28日上午6时40分许捕捉到北韩在慈江道五平里一带向东发射一枚疑似短程导弹的发射体。北韩表示，若美国永久停止在韩半岛周边进行联合军演和投入战略武器，将可与美国进行对话。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当地时间27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时表示，如果美国真正希望和平与和解，应首先从永久停止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举行联合军演和投入战略武器开始，迈出取消对朝敌对政策的第一步。金星还说，美国无视朝鲜战争70年来尚未结束这一事实。他说，未能摆脱紧张和敌对这一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金星强调，现任美国政府口说对朝鲜无敌意没有意义，应付诸实践行动。若美国果断取消对朝鲜的双重基准，朝鲜愿与美国进行对话，并已做好准备。金星表示，朝鲜认为美国目前并无取消对朝敌对政策的意愿，但朝鲜不会恳求美国这样做。如果美国政府想用军事同盟之类的冷战时期残余威胁朝鲜，将不会有好结果。 文在寅总统28日在青瓦台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表示，政府将以国家的命运为担保，在现任政府任期内切实构筑大转换机制，并将其视为时代使命。文在寅说，克服危机是政府任期内无法回避的命运，政府将肩负重任，致力于国政运作。在谈到新冠疫情问题时，文在寅对中秋节过后新冠疫情蔓延表示担忧。他说，虽然宏观经济出现明显的复苏势头，但是仍有许多国民没能感觉到经济复苏的迹象。政府将为彻底克服新冠疫情以及经济复苏与重建竭尽全力。文在寅说，到目前为止，政府与国民克服了危机，成为防疫与克服经济危机的模范国家。雇佣恢复速度正逐渐加快，八月就业者人数已经恢复到新冠疫情以前 99.6% 的水平。按照这一趋势，今年韩国就业人口将会恢复到新冠疫情以前的水平。文在寅说，虽然如此，但目前韩国尚未脱离新冠隧道，仍有很多人的生计受到威胁。文在寅在向小工商户和个体户等面对面服务业从业人员表示慰问的同时，承诺政府将从10月8日开始根据损失补偿法迅速提供支援。文在寅表示，消除生计困难的最确切方法是早日进入防疫、接种、民生、经济相互协调的日常恢复阶段。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透露，以28日零时为基准，韩国新增2289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2270例，境外输入病例为19例。在本地感染病例中，首尔为837例，京畿道为718例，仁川123例，首都圈新增病例超过了1600例，占国内全体新增病例的74%。而非首都圈的疫情也在进一步扩散，在非首都圈新增确诊病例中，大邱为126例，庆尚北道73例，庆尚南道63例，中清北道59例，大田54例等。防疫部门表示，本周末有开天节连休，下周末又有韩文节连休，呼吁民众在连休期间避免聚会。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在28日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呼吁各地方自治团体重新考虑是否举办原定在秋季旅游季举行的地方庆典和活动。金富谦表示，近期感染途径不明的确诊病例占比接近40%，在本地感染病例中，旅居国内的外国人确诊患者占比16%，要求防疫部门以外国人聚居地等为中心，扩大新冠病毒检测范围，并大力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宣传工作。韩国法院首次命令三菱重工出售该公司在韩国国内的专利权和商标权资产，用于赔偿被强征韩国劳工。大田地方法院对被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金成珠和杨金德老奶奶要求出售三菱重工在韩专利权和商标权以支付赔偿金一案下达特别变现命令，要求三菱重工出售在韩资产用于支付赔偿金。1944年，两位老奶奶被三菱重工强制带到名古屋飞机工厂，由于三菱重工方面未支付赔偿金，二人于2019年向法院提出要求出售该公司在韩资产的申请。韩国法院命令三菱重工出售2项商标权和2项专利权，变现后赔偿原告每人2亿多韩元。这是韩国法院首次对应负起赔偿被强征韩国劳工责任的日本企业下达出售在韩资产命令。为参加10月1日开幕的迪拜世博会，韩国馆的准备工作已经结束，并在媒体面前亮相。韩国馆采用了红黄蓝相互融合的色彩形象，以在沙漠中绽放的花朵为主题进行了设计。1600个旋转立方体被放置在韩国馆建筑的正面，以表达韩国人的活力。 一位中东新闻媒体 MID 编辑记者表示，我觉得韩国馆的设计很有意思，在世博会开幕前看到韩国馆很高兴，我认为从中显示了韩国经济的广泛因素。迪拜世博会分为三个空间，机会、流动性和可持续性。韩国馆代表流动性区域，人们可利用手机增强现实体验各种尖端移动技术的设计，同时韩国馆利用非人为的自然通风，开放式结构也是韩国馆的特点之一。考虑到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性，韩国馆的能源消耗比其他展馆要少。在世博会期间，韩国馆通过结合 K-POP 和 B-Boying 的演出，为世人展现韩国文化的风采。韩国馆馆长安佑熙表示，在韩国馆首先能感受到动感韩国的感觉，1600个旋转立方体向外流动的样子，建筑内部结构，展示演出及 K-POP 演出，应该能让参观者感受到韩国的风采。在191个参展国中，韩国馆规模排在第五位。截至明年三月的六个月期间，韩国馆将结合国产移动技术和各种展示演出等，对外展现韩国的魅力。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